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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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而现在的台南建成四百呢，这如火如荼的灯会也在台南，非常多的活动都在台南。当然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很多的周边的建设哦，都非常跟以往不大同。当然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市公务局，也是新建工程科的叶凌云副工程师，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问好，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你好，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让这个副工程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台南市有这个河尾路跟周边的观光山商圈哦，这等于是说观光圈啦。其实台南市政府哦，自从这个县市合并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发现，就是对于交通建设来讲哦，一直不断的改善，而且呢也争取了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周边的一些道路的一个拓宽啊，还有中央的补助。是不是也可以来简单说明一下大概现在我们争取到的一个状况，以及呢还有哪一些路段哦，让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做客的时候有那种同感，然后让大家也变成是台南这个必推的网红之首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总工程师。嗯，
哦，你好。那个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南就是原本有三条非常重要的东西乡道路，还有三条非常重要的南北乡道路。那其中三条东西乡道路就是台84国道8号跟台86线。
嗯，
那三条比较重要的南北乡道路就是台61线国道1号跟国道3号。所以我们台南市政府一直就是在这个三横三纵的架构底下。那因为又整个城市的开发就分点线面嘛。
嗯，
那各个点的话，比如说像是一些产业园区的推动啊，这些是一个点。那线的部分就是由我们道路的部分去做串联，架构一个完整的生活面跟产业面的部分。
嗯，
那目前就是台南市政府在这几年，我们一直很积极的跟中央争取经费去挹注我们去做一些道路建设。那其中像国土管理署的部分，我们已经争取到大概400亿左右的经费。
嗯，
那交通部公路局的部分也争取大概累计到现在大概230亿左右。
嗯，
交通局的部分也有争取到128亿左右的经费。所以台南市政府其实在这几年针对交通的建设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努力的，想要就是改善我们的那个交通的部分。
嗯，
对，然后可以这样子串联一个完整的点线面的生活圈。
嗯，而且我发现呢，我不知道这个林元副工程师有没有发现，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台南原本的三条很重要的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台84，一个国八，一个台86，对不对？那其实呢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平常的上班日，或者是在平常放假的时候，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非常衔接的重要地方，对不对？应该这样说嘛，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在改变跟改善哦，就是说以 以往我们大家对这三条的这个印象是如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林云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来唤醒一下大家的一个印象，好不好？
唤醒大家印象就是说原本的状况是吗？
对对对，嗯，
原本这三条像等一下，比如说以台六十一线来讲好了，这个大家应该很耳熟能详，就是平民的高速公路。
真的，在这里好像常常大家在讲的，对不对？
对，那像台六十一线的话，在台南市境内，大概是106年的时候就全线通车，而且是全面高架化。在目前台六十一线在我们台南市境内，它其实是都是全面高架化的，完全没有不用跟平面道路会有所谓的交织的情况。所以如果是返乡的车潮，比如到年节的时候需要返乡的时候，其实台六十一线就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路网。那对，那目前就是我们台南市也很积极的在跟中央争取说，是不是可以台六十一线继续往南延？因为台六十一线目前它的只有终止在那个七股区的173线那边，
那就是好像一个结在那里，对不对？
对，它就是在停在曾文溪的北岸。那当然，我们目前有跟中央争取到曾文溪的跨溪大桥，那目前也已经在动工了。那这个部分未来它完工之后，它可以从目前的七股区173线继续南延到我们目前的台江大道。那但是是不是能够继续再往南延呢？再更强化台六十一线的南北向的路网这个功能性，那现在就是也有一直持续在跟中央争取。那目前公路局这个部分他们也有在做可行性的规划跟研究。对，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这个了解哦，让大家可以想说，对哦，如果这个副工程师没有提到，可能大家都只有在行驶在这一段路上的时候碰到譬如说塞车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呦，怎么没有那么这个不便利啊。可是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在行驶在这个路上已经开始便利，然后拓宽的说，觉得说好像有所改变，其实是真的有改变，对吧？
对，这个不过因为大陆工程，尤其是重大的交通工程，它的经费跟工程时间都比较庞大，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效益可能在施工期间其实不容易马上的就感受得到，但是相信完工之后，随着路网逐渐的完善，民众应该是可以慢慢的有感。
是。不过像您刚才说到了内政部国土署，也就是国土管理署在补助的经费其实它的案件可以算很多，每一个县市都有很多，但是呢在台南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补助的也是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针对性的，对不对？
对，针对国土管理署，目前我们大概主要争取到的比较几个大的案件，比如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的比较大家常听到，像是北外环快速道路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工程，那这个主要是针对南科周边交通疏导的一些争取到的工程。那另外还有刚刚完工通车，主要是针对安平老街还有中西区交通改善疏导的中西区河尾路五段延伸工程。
是。不过我们针对这个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这个连外道路的一个工程因为它是针对的在这个南科周边的交通疏导，也是在动工的期间了。其实动工期间呢，有时候会造成这个上下班的一个不便，但是当它已经完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疏通不过这个工程预计要多久完成啊？
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工程应该在今年的可能二三月，最慢二三预计二三月应该就可以完工了。
我跟你讲，完工之后，我相信对于这个南科周边这个疏导的工程一定会相当给大家有感。我相信
原则上因为原则上这个案子它其实前前后后它很长，它总共分了五个标案。
哇，
它其实对，它其实其他四个标案已经全部完工了，它只剩最后一小段，大概在历史博物馆前方那一段我们现在还在完工，但是目前已经在做收，几乎是在做收尾的工程。对，它现在工程进度大概已经是80几%左右。
哇，算很快耶，我觉得这个工程算很快， 对不对？
对
南科这周边的人来讲，你觉得它影响的除了南科以外还会影响到哪里？
比如说像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最近统一师要准备移师，就是训练场地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对，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工程，它就会经过历史博物馆这边，就会在亚太棒球训练中心这边。所以未来这个道路完工之后，其实对于亚太棒球训练中心，不管是球队的进出，或者是未来如果有比赛，那来参赛的观众，他的一些周边的交通疏导，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真的齁、哦、可以让大家会有感哦。大家不要说好像感觉上还好，没有。如果照刚刚呢我们这个副工程师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发现对耶，真的。而且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还有就是已经完工的针对了，也就是中西区的这个河尾路五段的延伸工程，对不对？
对，是他这个最近刚刚完工，然后也刚办理了通车典礼。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提到了，尤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讲到通车典礼这个完工又通车，所以他针对的路段呢，譬如说安平老街，这个刚好又赶到现在旧历年即将来到，不管是在灯会也好，周边的这个观光圈也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还有就是中西区的一个交通改善，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中西区的河尾路五段的延伸工程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它的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有它重要在哪里，以及它也造福了周边的哪一些环节。
好，那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南市的观光热度一直是
很热
的，很热门。那安平区也是民众很喜欢来的区域，因为这边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啊，比如说那个布丁啊、虾卷啊，很多。那还有一些很知名的景点，像安平古堡、安平书屋跟德记洋行，还有汽油出张所这些。那甚至我们这几年也在安平港这边，就是否有预备很多活动庆典，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市政府就有跟日本东映动画取得正版的授权，去办理 One Piece 海潮庆典，那就是有展出海贼王的大型气球，就是这个很热门的动画的、
就是、对、啊、
对，就是在安平港这边。那今年台南建成400年的活动，那首先也是2024年灯会起跑，由2024年灯会开始起跑，那预计会从2月3号到3月10号在港滨历史公园、莫娘公园、恋爱广场这几个点去展出灯会。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安平的人潮跟车潮会有多么惊人。那过去我们要疏散这些人流啊、车流啊，
哇，如果没有改建真的很恐怖欸。
对，因为以前过去我们主要是沿着安平路、民权路这两条主要道路，由西往东，那他们都最后这两个路线都会通往台十七线中华西路，那他们会全部汇集在我们目前临安桥那边。那就大家可以想象，如果都是汇集在那边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拥塞跟瓶颈点。那如果说现在河尾路五段工程完工之后，往北走的民众，他就可以考虑说，他就是改走河尾路五段。
对耶，这边可以，
对，他就可以避开，那他就会直通到台十七线中华西路，它是临安桥以北的那部分。而且像目前临安桥，我们最近也争取到中央的补助经费，正在进行改建工程。
大概预计什么时候会好？像
临安桥的话，预计最快也就是要到今年年底左右才会完工。那对于改走临安桥的话，改走河尾路的话，一来讲它可以对民众通行时间可以比较缩短那个塞车的时间。那二来也对我们施工单位来讲可以减少那个交通负荷量，对我们施工来讲上面也是会比较方便。
而且我觉得它直通那个台十七那个中华西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诶。虽然现在正在做改建哦，不过刚刚我们这个副工程师又讲了，至少今年年底差不多会完工嘛，对不对？
对，也是大概今年年底左右会完工。
哇，那个真的可以，你们是卫府先知哦。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都会想说，哇，这个真的就是一环扣一环嘞。如果说这些交通的这些便利性呢，没有提早的先来做一些这个改变的话，其实是在交通上面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不是黑暗期哦，是大家都会捏把冷汗哦，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是、
真的。
基本上就是在路网的规划上，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都要先提前规划。那不过因为这些案子它因为跟庄争取经费，所以有时候也依照争取到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好像刚好都争取到，大家都刚好动工。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就是卡在一起。所以如果您这个时间呢来到了台南的话哦，你会碰到有一些施工期哦，或者是正在施工的话，也请大家在行车方面呢也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些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用路人的安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刚刚呢副工程师也有讲到了，其实来到了台南呢不只是小吃好吃，还有又加上呢现在呢即将呢哦这个灯会又在台南，然后又建成400，它的系列活动都会利用到这些周边的道路。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只有看到了整个台南的一个进步，而且呢在交通运输上面我觉得也做了蛮多的改变，对不对？
对，没有错。因为过去大家想到台南可能就会讲说，因为路很小，
对，
然后车很多，人很多，然后很难通行。那所以针对这个部分，为了要改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一直很积极的在推动，就是路网的，就是完整性跟路网的，就是替建这样子。
我觉得这点可能真的要好好的让大家了解，而且呢，你会看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哇，虽然现在呢，如果你来到了台南，你看到了这些美食小吃，可能周边还有一些在施工，就造成你的不便。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当好的时候呢？哎，尤其是这个时间，这短暂，你不要看哦，时间很快耶，一下就到了，一下到了灯会期间，一下到了年底，你就会看到全部完工的时候，呈现给大家又是另外一个新风貌。你自己已经有没有假设那个情景了？我们的这个副工程师，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对啊，因为目前以像安平区来讲，它就是目前的主要道路的路，像老街那一部分，它的路宽其实都不宽。然后每到假日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台南人都不想，
对呀，他们自己都不想出门，对呀，
对，不想出门。那如果未来我们甚至影响而且除了老街地本身，它甚至影响到一些瓶颈点的道路。那所以如果说这些瓶颈点都可以透过改善来打开的话，那其实对大家来讲，不管是游客来讲，感受会更直观，那对我们在地的居民生活来讲也会便捷很多。
不过倒是哦，在这您刚才讲的这几个地方哦，在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在筹备期其实也花了蛮多心思了，对不对？
对。
尤其是在沟通上面吧，对吧？
对，在工程的沟通上面，比如说像是除了征收阶土地取得的征收阶段，甚至到后来我们像设计阶段，我们有时候其实还会开一些像地上说明会，针对我们的设计方案去跟周边的民众去做说明，就是看每个案子的状况不太一样。那有时候我们会办理类似像说明会，那也可以收集到民众的意见，那进来，那民众的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们可以配合去做一些像是设计上面的修正这样子。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为什么呢？今天会请到了台南市公务局，尤其是在这个新建工程科哦，百忙之中的叶凌云副工程师，这个从头到尾哦，他一路走来呀、啊，这个可以说哦，看到了最多，然后也了解了这些居民跟外地来的这些游客哦的一个心情。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拿了这些补助，我们如何快速的呢，然后又有可以让他们把这个整个工程你平安的把它做完了，其实这也是大家一起要共同努力的地方。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要让就是叶凌云副工程师呢先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悠悠宝贝啊，
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为了促进国土永续发展，并结合科研能量的辅助国土规划，内政部呢由国土管理署副署长徐彦新与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自然科学与永续研究发展处罗孟凡处长共同签署了台湾空间永续规划合作了解备忘录，而徐副署长也特别说明这一次跨部会的一个携手合作。那么除了国科会跟学界的图资跟环境科学分析的研究能量之外，也结合了国土署在国土空间的治理第一线的议题，从空间规划图资至 管理，而建立了一个科研成果整合平台，来促进台湾国土空间的永续发展。除了这以外，也促进空间规划图资加值运用及精进国土规划的工具，同时由客观的科学分析与 AI 还有数位孪生的技术，不仅是强化空间规划以及各项的技术指导之外，还可以让各界理解空间看不到的潜力跟风险。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的节目由内政部国土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